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五分钟中文。先跟大家道个歉，因为最近很忙，所以上个星期没有及时更新。忙的原因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有家长会，所以我要准备一些东西，就没有时间更新。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朋友在中国旅行的经历。大家可能记得我一段时间以前，大约是七月底吧，我发了一篇播客，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去中国旅行。在发完这篇播客以后，我有一个朋友就真的去中国旅游了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他也不太会说中文，所以我觉得他去中国旅游这个行为非常的有勇气。那大家可能记得我说为什么不应该去中国旅游，所以说那么这些困难我的朋友也遇到了吗？我问了他一些关于他在中国旅游的经历，因为他今天回来美国了，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机票确实是有点贵，跟我之前说的一样，但是也不是不能承受。我倒是没有具体问他多少钱。第二个，我上次提到就是中国有防火墙，就是很多的在国外可以用的 app， 像 Google 啊、Instagram、Twitter、Uber 这些东西，在中国都是被拦截的，就是你不能用，而且即使你能用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中国人是不用的嘛。所以我就问他是怎么做很多事情的，因为在中国很多的东西他这次也发现了，就是需要在手机上，你去饭店吃饭点菜也没有服务员，然后你买很多东西，你要打车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你通过手机。然后我上次也提到，就是中国的手机的界面很多都是只有中文，就很难用。如果你不会中文的话，就很难用。然后呢，你想用手机支付，你也需要有中国的手机号和银行卡，所以也是比较麻烦。不能像说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，你去欧洲旅游，你就直接可以用你的信用卡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去中国旅游，那你就在大部分地方用不了你的卡，你要用手机。那么你要用手机就要有中国的银行卡，中国的银行账户。那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说他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他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朋友，然后这个朋友正好可以有时间带他去中国的各种地方旅游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中国朋友可以带着你的话，我想他的旅行应该不会这样的顺利。然后我上次提到的第三点就是住宿，就是住酒店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酒店都可以接受外国人。然后这一次他在中国旅游也遇到了， 他在苏州的时候，他的酒店前台就告诉他说，我们不能接纳外国人，你不可以住，你需要去别的酒店，可以接收外国人的酒店，所以他们又临时换了一个可以接收外国人的涉外酒店。所以这个我说到的从用手机支付需要银行卡，还有住宿上的限制，他们都遇到了。但是其他的事情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他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因为他已经有中国的手机号还有中国的银行卡，所以他其实是可以用手机自己去很多地方玩，自己买东西的，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。如果你有了之后就会容易得多。在中国用手机支付在哪儿都可以，你几乎不用带钱包，只要一个手机，然后手机的钱包里，手机支付里有钱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然后我问他这次旅行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他说的一个就是中国的食物。他说中国的饭跟在美国的完全不一样，然后中国人很喜欢吃辣，然后在美国可能并没有特别多的东西是辣的。他还跟我说他最喜欢的是北京烤鸭，他去了一个叫四季民福的烤鸭店，这个烤鸭店我上次在中国也去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。他还去了中国很多很多的城市，他给我发了很多的照片。最后我想说，他跟我说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对他十分的友好，他的邻居的老奶奶知道他来，还特意包饺子然后邀请他去吃，每个人都很友善。然后他晚上出去啊玩啊吃饭啊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和他的朋友一起，都觉得十分的安全，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危险，应该早点回家什么的。那今天关于我朋友的中国之旅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希望我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喜欢。如果你用 Spotify， 你可以在 Spotify 给我留言，告诉我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方式。如果你对这期节目有什么问题和建议，也欢迎你留言或者写 email 告诉我。感谢你的收听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